遥控器有问题，都怪刘牧师。第二次不会在哪里办？好，那等文斯的先生先慢慢的吧。啊，今天正好是父亲节，我很感恩，很感恩。这个题目其实也不是所谓的临危受命，想了很久了啊，想了很久。要讲的就是神命法中的爱。这个题目其实是不算太久啊。但是至少半年以上是有的，然后前面有一个种子，大概有好几年，就是我曾经问过大家，我们如果能够将来有一天能够上天堂，是基于神的慈爱还是基于神的公义圣洁呢？
都有，
那都有，你必须选一个。我肯定不能让你两个都我选嘛，对吧？我就是挖坑的，你知道吗？我从来都认为是在神的慈爱里面我可以得救，然后有神的慈爱慈爱，直到前些年突然有一次灵修的时候，我发现哎，还是靠神的公义得救好像更靠谱啊。然后就灵修了很长时间，感动了很久，因为慈爱这玩意儿吧，我今天我心情不好，我是不是可以翻脸啊？我是不是瞪眼睛吹胡子啊？这是可以的吧？神当然不会这样了，那这不是说神。但是神，如果我得救在我依靠神的公义，我就不怕他吹胡子这个眼睛，我就不怕他拿鞭子拿棍子，我就不怕他是怀抱我还是怎么样，有没有这个意思？我们都知道这个十字架就是在我们基督教里面，这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十字架是一个跟这个好像没关系。
你要重
复吗？
这我是麻烦
你了。哦，参加过了。
对，
肯定有。
你就直接看，你看这个网站。
好，
你就直接用这个。
好，按这个。
好，
这个
网站。
好，
好，
好。OK。所以呢，我就一直酝酿这个话题。然后在前几个月的时候，我要预备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哎呀，我突然想律法，你喜欢律法吗？
不喜欢。
法律、律法、条例、规定、规章，这是干嘛的？这是约束人的，对吧？这是给我脖子上面套绳索的，对吧？如果你上班的话，你不完成 KPI 的考核，对吧？你什么早退啊、迟到啊、吊儿郎当啊，社会扣奖金、扣工资、被开除、被辞退，对吧？你有很多，你在哪里你要排队，你买个东西你不能随便排队的，这都是叫规矩，这都是给人，我们要做社会人，你就必须遵守。有谁那么愿意、那么热爱遵守一个限制我们的事情呢？那你愿意吗？你摸着良心回答，不要说，哎，我热爱，我爱 神的律法，那我们每一位都会这么说。然而你问一问自己，我当然我是问自己啊，我那么爱吗？我有一句经文呢，我读到之后很久，我都觉得很难理解啊，就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琢磨揣摩，这人就有福。他有什么？那当然我也相信他是有福的，但是他那么爱神的律法，还昼夜琢磨吗？他有福我不否认，但是他怎么这么爱到呢？一天到晚放不下来呢？或者前几个月吧，我就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想啊，原来律法就是神的爱呀。那他当然昼夜思想，昼夜琢磨，昼夜爱呀。我想好，这个题目好。但是呢，说实话，这个分享出来呢，我也有点发展，因为没有太多去看这个那，我都是在神面前一点一点求来的。那这个领受里面就有我的失意，有我个人生命的残缺，有我旧有的文化风俗习俗背景，成长背景的影响，不那么完全。但是呢，今天早上牧师讲路加福音啊，有大光照着他们牧羊人啊，报告你们一个大好的喜讯，知道吧？今天生了救主，那时的大光照下来，在路加福音里面就有啊，就有，就是你要有给人的，就有给你的，对吧？而且给你，我给了人五分，然后我会得到多少？我会得到五十分。我给五分出去就有五十分回来，用十足的深度，十足的，我想十足嘛就十倍了，那这可能有点夸张，但是至少你不缺，你给多少神最少把这些补给我嘛，对吧？那一般来说神会十足的伸手给，然后还连摇带按，就会有更多的恩典。所以呢，如果说我来分享有很多，我就愿意鼓励各位，你只要有机会就赶紧出来服侍神，服侍弟兄姐妹，把你从神那里领受的感动意象劝勉的话语释放出讲出来，无论你是在读经当中也好，祷告当中也好，团契分享当中也好，你只管说，你只管说，只管把神给你的释放出来，那你就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恩典，感谢主。律法我们都认为是掐我们的，其实律法本身它是神爱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我们之所以以为它是限制我们的啊，要你律法就是你不能做的，不能做的，不能做的，不能做的啊，不可做的，不可做的，不可做的，不能不能不能，不可不可不可，然后你要要要，你要要要啊，我们看到这个就有点脑袋大，对吧？那是我们以为那是神要求我不做这不做那，然后要做这要做那，人里面天生有一个反骨，就不太愿意。然而你没有发现，神说的要这要这要这，其实是他心目当中的美善圣洁，就是如此表达的，要这样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污秽的东西不要沾呐、啊，罪人的道路不要走上去啊，罪人摸过的东西你不要靠近啊，罪人的计谋你不要参与到其中啊。那个乃曼将军他说呢，我的王他敬拜偶像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扶着他也弯了腰，这就是罪人的道路，罪人的计谋，我都要离他远一点。那乃曼都知道这是罪，那我们今天会不会知道这也是罪呢？所以在我看来，神要这样要那样，不要这样不要那样，那是神自己圣洁荣耀的一个表达，让我们看到哦，原来这就是圣洁，这就是光明，这就是生命，那这个很美好。那神当然有一个很大的期盼或者他的计划，要他所造的人也要这个样子， 永远在一起，这是神的旨意了。那这所以第一个我放在这里，就是律法本身就是神爱的一个彰显。那在罗马书五章八节这里说，我们都爱神吗？我们都做了什么惊天伟地的美事叫神来给我们赏赐吗？我们人都是这样，我付出了什么就得到什么，哪怕我是贿赂官员，贿赂一些有权势的，那也是付出一点点，看看有更大的回报，对吧？这是人的想法。然而罗马书这里是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跟神做仇人，做敌人，还做罪人，不讨他喜欢，还背逆顽梗的时候，他就先为我们死。他的死有没有条件？是没有条件的。如果说要有条件，倒是有一个，那就是有现在死亡当中灭亡当中的人，只有有这个条件他才要死。如果都没有人陷在地狱里面，那基督干嘛要死？那不多此一举吗？所以正是因为我们跟神做仇人，做罪人，要落到地狱的刑罚里面，在这样的光景下，基督先为我们死，所以十字架就将神的爱向我们显明。如果要讲十字架，保罗说我只知道十字架和耶稣基督，没有别的。那这里面蕴含的往深再多说一句，就是十字架为什么要有？那是因为人落在刑罚里面嘛，落在一个绝望里面嘛，对吧？所以这就是神对人的爱。人不没有什么好的，你要知道人没有什么好的。那我们跟神做仇人的时候，他就先爱我，那这是他的爱。然后在马可福音，这是牧师给我的，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就要像刘牧师这样，牙齿坏了他要找牙科医生，当然我牙齿坏了我也要找牙科医生。所以你有病你才需要找医生嘛，你没有病你找什么医生呢，对吧？所以我们每一个，当然我们当中，我相信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病人，我们都需要医生，对吧？我们都是那个耶稣基督为我们定十字架的那一位，我们都需要他，对吧？这是我们知道的。这个没改。罗马书七章十四节这里说，我们原想的律法是属乎灵的，我律法是属灵方面，所以我在想，就是律法它所表现出来的，当然是我们要这样遵守那样遵守，但是其实实质上是神自己荣耀的一个描述。然后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我们看得明明白白，学习得明明白白，好像至少彼得他们是看到的，对吧？那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律法的一切都在他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旧约圣经，那当然当时就是旧约圣经了，包括今天的新约圣经，所有的预言也好，先知的讲论也好，规定也好，不是说要我们遵守就遵守吗？那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它的指向是耶稣基督。律法的总结，律法的目的，律法的目标指向的就是，哎，你看看看十字架，看耶稣，这是律法的功用。我们如果正好用了律法的功用，就知道原来就是神对我深切的爱，感谢主。好，来一个，第一点就是律法是神圣洁荣耀的彰显。那七章十二节这里，罗马书七章十二节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是吧？它不是套在我们脖子上面，捆在我们手上，戴在我们脚上的那个木狗，像保罗戴的，他不是的，他是圣洁公义。如果从神他的本性他的属性来看，把律法一点一点的对在神的身上，你就发现哇， 那就是神。只不过我们人很难的想象，想象不出，那所以道成肉身，耶稣在人前，在彼得、约翰他们的面前看，看，这就是弥赛亚，看，这就是救主，这就是律法的指向。那保罗深知这样的真理，保罗真的是得到了神极大的光照，他发现了。好，第二点，律法的善更显出罪的邪恶。有什么东西要？有些东西啊，这是文学手法，总是要用一个东西来衬托一个东西。比方说今天是父亲节，父亲一般比喻为绿叶比较好一点，总不能说弟兄们都是花了。当然可能我们也是花，但是最好这个比喻是绿叶好一点，或者说旁边的草，小草也好一点。因为如果就一朵花，它很孤单，所以旁边有绿叶衬着它，旁边还有绿草也衬着它，岂不美哉？那当然不是，这个也可以说我们是一堆牛屎也可以，对吧？那牛粪它也很有营养啊，对吧？那就是要衬出那个花的美好，哎，它就开得更加的鲜艳，对吧？当然我相信姐妹们肯定不会说自己的丈夫或者自己的男朋友啊，你这一堆牛粪真的配不上我，那只能说哦，你这个叶子还好绿啊，还更显得我的灿烂美好，是吧？这就是一抬这个干嘛，要更高举，这就是平衡在文学手法上。那律法的美善，它的荣耀更显出罪的邪恶。那圣经上那么说的啊，在罗马书七章十三节这里说，我用的是当代译本，用各种译本来看呢，它有时候有些译本这一句表达的似乎更好一点。我为什么说似乎呢？就是我的理解，哎，这一句好像更加在我里面说 OK。但是也可能你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可能语释版更好一点，或者说是，环球圣经译本更好一点，这都有可能的。那这是圣灵给我们不同的光照，那是罪孽的良善的诫命叫我死，好让我们认识罪的真面目，并且罪孽的哪里？罪孽的诫命更显得邪恶自己。更显得他十恶不赦，对吧？那叫人良善的，叫人得生命的诫命律法，他借着罪就把我杀死了。本来我还是活的，结果他趁着律法就把我杀死，那就证明这个良善的律法就是更良善，证明这个邪恶的罪恶他就更邪恶。他借着一个美善的事情来杀死我，这岂不是更邪恶吗？那就像说谎言，满口胡言的话，其实说实话还不是那么坏。更坏的谎言，或者更能够迷惑人的谎言是什么？他都说的是真的，几乎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他里面只要掺一锅粥，只要掺一颗老鼠屎就好了，一团面只要加一点点面酱就好了。他说的全都是对的。你看我们前很久都读那个约伯记的三个朋友说的话好不好？对不对呀？那好不得了，我们经常还引用的来，那都是很属灵的，很近前的。我们人是怎么看？神怎么看？神说，哎，你们真是不如我的朋友约伯啊。那为什么神对这些这么正确的话这么反感呢？我们谁对那些美善的话、正确的话反感呢？人很难对美善的话反感，就像人要拍马屁啊，说的惨烈的话其实是很受用的啦。还好 不能说别人谄媚嘛，可能是由衷的，也可能是他有所图嘛，只指望这个医生能够耐心一点呐、还治疗的好一点呐、怎么样，就得到一些嘛，这个还是很清楚的啊。当然有没有拿拍桌子要操刀这个呢？有的，在中国大陆还是有的，操刀子捅医生的事情多得很啊。因为我的病都是因为你的缘故，你为什么没把我看好？为什么没把我的父亲母亲救活？所以为这个，我其实在我的职业里面有很多领袖的。我们在世界上花钱财干什么？付出情感，基本上会有所回报，或多或少有回报，对吧？但是呢，有一个地方，你花了钱，花了精力，花了情感，啥回报都没有。或者说你是指望的回报一点都没有，那就是在医院该救活的他就救活了，不该救也不是不该救活，就是他真正救不活的时候，你花多少钱他也救不活，而且这个救的人他还没有责任，如果他不出什么事故的话。所以你花了很多的金钱，他为什么很发脾气呢？我花了好多钱的，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我心里想，那不很正常吗？有很多情况下你要知道，你无论花多少钱它都是很正常的，它会越来越坏越来越坏越来越坏。无论耶稣基督做了多少善事，付出了多少的心血，这世界上那人那败坏是越来越败坏越来越败坏，到今天我觉得比耶稣那个时代似乎更败坏，我觉得因为又造出了很多的偶像了，从前没有的偶像今天又发明出来。上一届的奥运会，那个法国的那个奥运会出来就知道，哇，这从前的时代应该没有吧，就算是有这种事情他也是偷偷摸摸的吧，他今天他高举了什么旗帜，还要游行还要宣扬，我不觉得比耶稣那个时代好多少。这就更显出在神的恩典里面，在神的怜悯里面，你就看到人的败坏是无以复加的。当然不是说人都应该无以复加就算，就看出罪对人的牢笼，对人的欺骗，对人的瑕疵有多么的邪恶，它的力量是多么的大，它又是多么的邪恶。那这就是在律法的美善，在耶稣基督的美善面前，这显出罪恶是最大恶极的。这是在律法是彰显了神的公义、圣洁、荣耀，律法显出罪恶的邪恶本性。第三，律法显明人的光景，真实的光景。人有什么真实的光景呢？我分了几点，其实很简单啊。律法显出人的罪，用当代译本呢，罗马书五章二十节，律法的颁布使过犯更多的显出来。哇，要是没有律法就好了，如果没有律法的话，那过犯一个都不显出来，就蛮好，我们都很好。就像该隐杀了亚伯，那个时候有没有律法？那个时候没有律法。然而神说，这是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突然得到了一个，我不知道了，还没好好想啊，就是律法我要把它刻在人的心板上，不是写在石板上。那是从什么时候写的呢？是从新约的时候开始写的吗？还是旧约的时候就已经写了？我昨天晚上突然想起，就睡觉了，想的问题，那我就得出一个很粗浅的，将来还需要很多的灵修，然后求问了。我发现神从造人的时候就将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他就知道杀亚伯不对。是，当然不一定要血债血偿啊，但是比方说偷盗啊、奸淫啊这些杀人啊，他是不对的。这个人天生他就知道的。所以这是昨天突然想到的一件，你也可以想的问题。 律法它是讲有没有，其实在我们的人心里面它都把它显出来，叫过犯。我们的良心会在里面告诉我们哪一些是对的，当然这个良心也是受了污染啊。你不要，我相信人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良知，良心好像很靠谱，其实也不靠谱。我们会受到文化、习俗、民族这些团体的熏陶、教育污染，然后就有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在，所以良心是被污染，但是它还是有作用，也不能否认它的作用，也不能否认它的作用。所以这个过犯在我们里面本来就有。不是说我们的过犯多了，罪也更多了，其实只是说它被显明了啊，它显明了。显明了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高血压，然后脑溢血了，然后昏迷了，送到医院，那肯定是病了，对吧？那都知道找医生。问题是我不知道美国人有没有常规的体检了，在中国大陆的话。只要这个机构还过得下去，一般都有一点福利啊，每年或者每两年都有一个健康体检，像我们医院就每年都有，只是项目不一样，到了什么职称，到了什么年龄就给你加什么，你就可以做 CT 啊，再到了什么年龄就可以做什么检查，它也这样。但是你一入职，它就基本上每年给你有体检，那为什么要体检呢？它异常，哎呦。你血糖好像高一点，你有感觉没有？没有感觉的。高血压，我们当中年纪大一点的可能高血压的稍微多一点。高血压有感觉没有？有感觉吗？高血压的典型特征就是没有感觉。你高了很久你都不知道，然后呀总是头晕啊，不舒服啊，头闷的，到医院来去看一下，有的直接去看医生，有的就是体检一场，哎呦我高血压了啊，然后医生就建议你三个月你就改变生活模式，改变你的饮食结构，看看能不能够还原，还原了那就没问题，不能还原那就该吃药了。那血糖也是一样的，你血糖高有没有感觉的啊？血糖十几了，你以为就有感觉了，一点感觉没有，活得好好的，还锻炼的，每天要锻炼的不得了啊，开心的不得了，然后一体检，血压很高，肿瘤，大家都画肿瘤吧，哈哈，肿瘤是这比高血压比那个厉害多了，因为一诊断的话，如果它的恶劣程度比较高，那基本上就可以画上了人生画上的省略号，对吧？或者画上了逗号，画上了句号，总归是差不多几年。但是你放心啊，现在一年、三年、五年的存活率，它根据不同的阶段，它也有不同的指标的啊，有一些也可以长期带来生存的，也有，只不过他很小的时候你知道吗？肿瘤的特点就是你没感觉，根本就没感觉，一查哦，早期的，不管是胃癌什么癌，哎呀，感觉都查出来了，对吧？如果你啥感觉也没有，一查哦，都中期了。还有哎，因为不舒服，胃不舒服，肚子痛，一查，哎呦，胃癌晚期了，那是不舒服，你痛了才有。所以这里说，把人真实的光景把它显出来，就是把那个病显出来而已啊，并不是律法，并不是医院有多邪恶，对吧？并不是那个机器有多么的罪恶，是因为你本身有那问题，怎么你不知道？所以我们。律法就显出人里面的，如果这个律法看人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是个什么样子，这个律法一个目的显出来，叫人显出来了之后还要知罪啊，哎呦我是有罪，我原来是这样，我是需要的，我需要什么？我需要律法，我就按照律法说的来。 No No No， 不要走错了，不要走岔了。罗马书这里就因为借着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否则的话，我们不会认为这是罪。比方说， 在家庭关系当中是比较多见的。你们为什么在单位会还在机构里面会还显得可以，然后在家里有时候就容易打孩子啊，容易发脾气摔碗啊？我们当中可能没有啊，但是你见过没有这样的爸爸妈妈？应该多少见过吧，对吧？在外面还人模人样啊，对人彬彬有礼，回来对老婆孩子，哇，那个脸色就难看，因为今天受了老板的气，受了员工的气啊，受了客户的气，心里不舒服，回来是不是要发脾气啊？啊，对吧？那所以家庭是一个很好的属灵的试剂，试一下血压高不高，看一看量一量血压高不高，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叫人知罪。能知道罪吗？这叫罪吗？我就是对着我孩子吼了一下，心里不舒服，看着他不爽，打了他两下，这叫罪吗？律法说这就是罪啊！如果我们谦卑一点，那尊荣神，那就知道哦，这是罪，所以就对罪有充分的认识。不是因为我们犯罪太多或者怎么样，是因为不知道已经犯罪了，这才是人最大的问题。你同意吗？人不知道自己犯罪。我那个人，我的老板扣了我这个月的奖金，哼，心里面的怨恨，这天经地义吧？这有什么不对呀？我们就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对，这好得很，是他亏负了我，他得罪了我，我有什么错啊？律法说这就是错，这就是罪。圣经上说耶稣是没有罪的，他也不知道罪，然而当人羞辱他，鞭打他，要夺去他生命的时候，耶稣说了什么？父啊，赦免他们，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身上。司祭长也这样祷告，他们是要我的命的，求主不要将这样的罪归在他身上。我们是神的仆人，是号称基督徒的，如果我们的老板扣了我们的钱，被人欺负，我们有没有像耶稣那样说，主啊，你是圣的，求你给他恩典？我们一般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主你给我恩典，让我下个月能够把这个奖金拿回来，让他补偿我，让他能够给我道歉。有没有？
有。
我们看看自己，所以说是不知道已经犯罪。当然你这样祷告，我觉得也按人情里面说也不能给，我觉得我们也不要给自己定罪。然而在神所谓的圣洁，神的圣洁，耶稣基督的圣洁，我们在他的荣光里面看到这样圣洁的时候，当这样的圣洁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光照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求大家学一个祷告，就是为对方祷告。这样子我们就渐渐的就从这个罪恶里面就更多的就脱离了，脱离罪恶，远离罪恶，就知道自己其实也是犯罪，因为里面那个怨恨，那个要报复的心，那就是罪。愿这样律法越多的思想，我们对罪就越多的敏感。这就像过敏症啊，花粉是比较多的过敏，还有海鲜比较过敏，还有什么比较少见的过敏啊？
花生
好像在美国有很多人的，在中国好像很少听到，就是我们大家吃花生都没有问题吧？对吧？有人
抓起来，
那就是他，抓起来就是我们中间的那一个，他一碰到花生就完蛋了，就不行了。让我们在神的律法里面学习昼夜思想，那个罪一碰我们就完蛋了， 马上就知道了，呼吸就不急，我就不行了，我要死掉了，我要喷药水了。所以如果我们对罪不敏感，我们对神的公义圣洁，我相信也不会太敏感。我当然不是说我们要一走到哪个庙宇旁边，或者一挨到什么人，一握手就哎呦不行了不行了，我就不是被恩告到了啊，是被那个邪恶打到了，来不及来就马上就去吐就去了。神在人中间造了这样一些特殊的器皿，给我们看见原来我们人都是不完全的。所以以前跟刘牧师的火传道，这个后来的先前认识的叫宝石传道，那就不要碰，在我们家住过啊，一早上起来就是敬拜的声音，然后就是呕吐的声音，他就需要洁净，然后这一天才能过，否则他就很难过呀。我以前没这感觉，但是自从我吃一种药爱打双胍吃的时候，我整天就像那个怀了孕的那个女人，整天都想吐，恶心，好长时间了，半个月一个月我忘了。后来碰到那个内分泌的医生，我说这是不要换药，他说你减减量呗，那减减量就好了，那怀孕就下去了。哇，那个感觉好难受啊，才时时都往上涌了。这个就是对罪敏感，我很盼望我们一沾就知道这是罪，而且很不舒服啊，那离他远一点。当然我不是说像宝石传道这样子，跟人一握手一拥抱马上就不行了，但是神给让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人，那就是说我们很多人身上都或多或少的有污秽不洁的地方。所以刘牧师到哪里的保血结晶，保血结晶，保血结晶，保血结晶，到哪里在保血结晶啊，保血结晶，这是必须的。因为结晶保险捷径，神看就是我的儿子好圣洁，那人看也好圣洁，不是我们有多好，你做的再好还是误会的呀。所以保险捷径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在讲圣经上说，让我们常常喜乐，常常喜乐，除了喜乐还要常常的保险捷径，保险捷径。那我们对，你要如果对罪敏感，就会常常因为知道罪来了，那又没办法保全自己。牧师特别强调这个，我觉得这需要强调。第三点，律法塞住人的口，人会狡辩，是吧？人会狡辩。然而罗马书三章十九节这里说，使每一张嘴都为之语塞堵住，使全世界的人都要受到神的制裁，受到神的惩罚。这是环球译本的翻译，叫人无话可说，无可推诿。人会推诿的，会给自己找理由的。就像我刚才说，老板扣了我的奖金，我找一万条理由，我生气。但我这个有房贷还差好多钱呢，我的孩子读什么学校还要每个月还要我多少钱呢？我这个月吃药我还要多少钱？我的房租。我还有旅游计划呢，我少了钱了，这太干扰我的生活。我们可以找这个找一万条理由来谴责他、责备他，甚至是咒骂他。当然，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人去咒出人吧，这个实在太邪恶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但是我们很难来从心里向耶稣基督来为他的福分、为他的福利、为他永远的生命来向神祈求，这是很难的。我们人终究是在肉体的辖制里面，但是神为什么要赐我们，不叫我们做一个极限木偶，叫我们有自己的悟性，有我们的领受，有我们的情感。所以有一个说法，我们情感也需要圣化，我们的感觉也需要圣化，我们的话语也需要圣化，我们的行为也需要圣化，我们都需要在基督的恩典里面不断的学习进步长进，然后 我们的身量就越来越多有耶稣基督的那个身量了，对吧？那不能总不能说到了七老八十还像什么喝奶的婴儿，对吧？所以这里是说不要给自己找借口。当然我相信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被牧养读经祷告分享就会学习敬拜，他慢慢慢慢就知道这个借口是不存在的。但是你要传福音的话，我们传福音你就会碰到世界上的人真的有一万条借口，你知道吗？这借口是啥？就是我有意，我做的也不太好，但是起码我比那个张三，比那个李四，比他做，比那个王二麻做得好啊！我起码比他强，我起码人会有这种，这叫自义。我总有可取的地方吧，对吧？我要跟他比一比，神啊，你看那还在解决我吧？我们的想法，这种想法从哪里来？从血气里面来，从肉体里面来，从罪恶里面来，从不顺服神的话语里面来。神说没有人啊，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啊，这个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信主不久神就给我的一句话，我想这也是神呼召我感动我让我一生都牢记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人？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自己不知道里面有多少的污秽、邪恶、悖逆、不顺服，不知道。只有在神圣灵的光照下，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我们才会越来越多一点点的认识到什么是邪恶，什么是罪恶，什么是得罪神。这是神要慢慢来引导我们、塑造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谦卑一点，把自义放下来，降服在神的话语里面，就律法就要人承认我们有义，我一点义都没有，我比张三好一点，比李四好一点，又能怎么样呢？啥也不能啊！你好一点，坏一点，又能怎样？那个罪大恶极的又能怎么样？世人都一样，传道是说，传道书特别说，他一人和罪人都一样，没有好，没有坏，在神的眼光里面都是罪人。如果不在他的儿子的宝血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义，靠着自己的善，靠着自己的什么能够在神面前摇呼的，他没有。这就像就像什么律法第四点，律法就把人，如果人没有借口了，不自义了，然后律法就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这是何格本的。那当代译本的就是说，律法是我们的监护人，负责引领我们归向基督，使我们可以因信被称为义人。这是律法的目的。那这个律法的目的就是要，有时候我会在想，其实话是要分两面说的，不能一面就是说不能够断章取义。你如果断章取义，那我们就可以变了。其实律法很多时候就把人引到一条死路上，就是如果你要靠自己，靠自己的义，靠自己的正直，靠自己的善良，那你就一直走，一直走到一条死路，没有路可走。我们都说不撞南墙不回头，世界上有没有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呢？在我看来还是有的，有这样的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一个要换心脏的人，心脏都要换掉了，他每次要等心脏来等不到，他的妻子听说我是基督徒，就跑到我那里请我去为他上午祷告，祷告了过了一 心脏就到了，他就可以做心脏的移植手术。在那之前我又去看他一次，我就跟他讲福音了，你愿不愿意，你老婆肯定是爱你的啦，对吧？你也爱你老婆，你所有的银行密码应该已经都告诉了吧，啊，财产都交代了吧，最重要的啦，最重要的财产，对吧？我说你老婆还有一个最比你的银行存折他更看重，他要了，你要不要跟你老婆信主，就是做一个宣告，你说出来就行了。不要。哎，我吓唬了他一下，我说你知道上手术蛮危险的，是吧？我这个心脏拿出来，然后这个放不上去，或者是放出去不成功，你就无悔改了，知道？不信。所以哈，我这是我碰到的就人世间最刚硬的人。所以也不奇怪啊，也不奇怪啊，我觉得凡事都交在神的手上，神借着这件事情不是说要怎么样他，神是要，神在他身上肯定有恩典，神在我身上也有恩典啊，也有恩典，就是让我慢慢的学习知道，然后知道人哇他能够刚硬到什么程度，那慢慢的学习呗。所以这里说律法是我们的监护人，监护人要干嘛？他要引导我们到基督来，要让我们因信被称为义人。前天我准备的时候，这个已经改了不知道第几版了，我后来引用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被称为义人，这个当代译本真译的好。我们是义人吗？都不回答，都知道李弟兄在给你们挖坑的。我想我们都被算为义人，这样可以吧？在主里面被算为义人，那被算为义人的第一个人是谁？亚伯拉罕，对吧？在创世纪十五章里面讲亚伯拉罕怎么算为义人呢？他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有什么？他做了什么样的好事？每次敬拜神的，做了多少的施舍？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就是义人呢？那没有，圣经上说，因为他信神所说，这就是他的义，这是他在神面前的义。神看他，是个义人。神说他是义人，那他就是义人。我们不能定这个人是义人，那个人是罪人，我们不能。神说这义人，他就是义人；神说他不是义人，他就不是义人，对吧？所以我们被称为义人，也是被算为义人的，被称为义人的。我们怎么被称为义人的呢？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们信神，这就被神算为义人。那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背进十字架之后，复活升天之后，信神就转化成信耶稣基督，他是救世主。你信神很好，我相信神可能说你信我的看不见的神，你怎么爱那些看得见的弟兄呢？你要信那个看得见的，我的儿子，他实实在在道成了肉身到你的中间了，你看到他就是看到了我，看到了耶稣就是看到了父，你信耶稣就是信父，你跟随耶稣就是跟随父。耶稣是律法的总结，律法的指向。所以我们被算为义人，好像是不行。被算为义人，是因为我们信耶稣。所以，律法就是引我们啊，在人生的路上靠自己是一条绝路死路，然后给我们开了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这一条路。 是我们迅猛的师父，是我们的监护人。这监护人还有一个职责，你要知道，今天是父亲节，是吧？从前我们中国人都说父亲和母亲的角色是有区别的，对吧？都叫严父慈母，对吧？那今天这个时代，其实我看很多时候都是慈父，慈爱的父亲，好像家里的事情都归妈妈管了，这孩子的学习啊什么东西都是妈妈管，然后妈妈会有时候会吼会打，但是呢，我记得我姐姐从前带她的儿子的时候，带我的外甥的时候，就有一句威胁的话，你快点去对呀，不然等你爸爸回来。妈妈打呢是打的引导的，或者说是这个监护的，这个不是说全的，就是打在身上痛了、是有限的。爸爸打呢会不会更痛一点，更吓人一点，对吧？所以监护人还有一个责任是叫管教，引导也包括管教。那引导好像就是不打，其实也打，把他引过来，你过不来，不过来那就棍棒。我当然没有受过太多，其实我基本上没有挨过打，我就挨过一次打。那小学一年级七岁的时候，就学着抽烟，哪有烟抽啊？那个时候就到那野地里面，连那个丝瓜，把丝瓜藤剪一剪，然后学着大人，学着哥哥姐姐。结果被发现了，回去就被暴打一顿。但是我看到的就是我对神的慈爱的理解，就是其实已经很久了，讲神的慈爱，我脑筋里面就有一个图像出来，就是我小时候的一个，也不是小，起码有十岁或者十二三岁十四五岁，那个时候有这么大，十岁都不是，都不是，起码有十二三岁，上初中了。因为我住在长江边，我会和同学一起到江里面去游泳，知道吗？一般都是中午去，大太阳，那没有人，知道吗？去了之后，那都是脱得光光的，咣当的下去，游了之后赶紧起来上学。到了傍晚呢，就有一些父亲母亲啊带着孩子去到长江到汉水去游泳去学习，这很正常。但是中午那个时候都是偷偷摸摸。我那个意象图像就是小时候，就十二三岁十三四岁那个时候的景象。有时候中午就有烈日炎炎之下，有母亲也有父亲，一般是拿着扁担或者长棍到江边，翻过江堤到江上面去找自己的孩子。那孩子如果发现了早，可能就穿着裤衩就跑，有发现晚了就旁边就轰隆轰隆就跑，然后那个父母在后面又吼又叫又骂，骂的那个难听，然后没逮住就好，逮住了就鬼哭了好了，对吧？那棍子打的是真痛，母亲一般抓不到，孩子大一点的抓不到。但是回去了到晚上，你总要回家吃饭，那被爸爸皮带有，扁担有，棍子有，火钳、通钩那些都有的啊，这我都见过。那打的那个鬼哭狼嚎啊，厉害。所以很多时候我正在想，神的爱呀、爱在身上真的好痛啊。但是在我来说，好像还没有这么痛。但是我知道那些哥哥们，那真痛啊，眼泪是真的呀，你知道吗？但是这个父亲这个母亲他的爱是真切的，没有什么掺杂。圣经上是说，你们的父母虽然不好，还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他是不好，他是愤怒，但是他没有牵，把自己的情绪牵就在身上，也可能掺杂了一点受了气的情绪。但是你实实在在上下江，这是每年都有淹死了，每年就有淹死了，你知道吗？到我上大学了一回去到夏天回去，就说哎呦又谁家里又淹死，哎呦谁家里又淹死，他每年都有。所以那个父母对孩子的爱是真真切切的。所以一 到神的爱，我脑筋里面就是这个，哇，那个会被打的。如果做了什么那种错到离谱的事情，生命有危险，真的很痛。所以有时候想一想我们的苦难，所以在苦难神学，我问过刘牧师，我说我的神学观是不是带一点苦难神学？刘牧师说有有。我所以，我常常是在想，神的爱里面有很重的管教里面，所以有些苦难我也不知道，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犯天条的事情啊什么，但是他就有那些苦难在里面呢，你也不知道。就像大卫能不能这样问神啊？哦，我凭什么？大卫没有问啊，大卫跟巴士拉犯罪之后，对吧？是不是有咒诅？哎，他咒诅好多的，对吧？他的兵匪是不是要在你在暗处做的，在明处你的兵匪要跟人谋婚，对吧？然后你的儿子要造反，要把你赶下皇位，你刀剑永不离你的家，哇，那神赦免了吗？神当然赦免他啦，对吧？没有看到所罗门王都已经做了王吗？他是跟谁生的呀？跟八十八生的吗？对吧？然而圣经上怎么记载的？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是有神的恩宠，有神的高举，然而圣经上说他是大卫和别人的妻子生的，这看出神对人罪恶的赦免是多么的完全。他没有说一直追究下去吧，所以所罗门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神的赦免是完全的，这是神的主权。当然我们不能说神的赦免是不完全的，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大卫犯罪，他的惩罚刀剑不理他的家，一直不理，对他的影响，这是对他的影响一直都不断的。所以神的祝福和恩典赦免这些固然是完全，然而我们犯罪得罪神的地方所招致的那个影响，它也是实实在在的。所以我们人生当中无论活多久，都会有一些坎坷，有一些苦难。我们不能说哎呀神没有赦免，我觉得这样对神说不公平，只能说什么呢？对我个人来说，我只能说这是我过去犯罪的影响还在，或者说或多或少还在，不怪神了，因为神已经用他极大的恩典赦免了大卫，并且将这个恩典显在他的眼前，他和乌利亚的妻子所生的孩子都做了王，并且神应许他说，如果他能够像你，他就世世代代你的后裔一直都做王。所以你要看神的恩典啊，看神的恩典，看那个，我看那个父母在后面追，拿着棍子追的那个里面包含的恩典，包含的爱是多么的深切。所以律法给我们这些规矩给我们，它不是要来定罪，它要拯救我们，引导我们，主要是要拆毁我们里面的骄傲之意。我们还多少都有之意的，有骄傲，有幻想，怎么样让人绝望于自己，转而投靠耶稣基督，就是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如果人能够信耶稣，这就算为义了。那感谢主。所以律法的背后是神要拯救人的爱，是神要拯救人的智慧。真正的认识律法，能够在神面前谦卑，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能听的耳，能够悔改，能够向神感恩，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真的是够用。我们 多时候会聚焦在自己的苦难上面，聚焦在自己的不顺利上面，聚焦在自己的失业啊、穷困啊、什么各种各样的矛盾啊。让我们都学习来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就叫仰望耶稣、依靠耶稣，要效法耶稣，还要活出耶稣。活出耶稣就是对那一些侵犯我们的人、伤害我们的人、剥夺我们的人、欺压我们的人，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那样真实的为他的福利来向神祈求。很难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为我们的红科室的领导，很多年我都有很正当的理由对他怨恨了，非常正当的理由。但是有一年我就决定要为他祷告，当然也没有那么全心啊，我为小美、为孔君、为牧师、为谁、为弟兄姐妹祷告，那跟他祷告那不一样，为他有一点口是心非，是吧？但是就是这样的祷告，我不能说说蒙神垂听了，神就更新我的生命，并且神借着我口里所说的话在他心里面做工，我们的关系就有比较大的改善，就很改善了，改善了很多应该是。所以啊，我真的是感谢神，但是又很羞愧，又觉得还是犯罪得罪神，因为那祷告他真的不是出于那么的真心，只是出于一个悟性理性的选择。所以这也告诉我们，生命的成长成熟它是一个过程，我们不要，我们的见证有时候就是一个结果让大家看啊、哦，很美好，但是这个过程到这个美好的结果之间呢，每一步都是眼泪，每一步都是痛苦，但是这眼泪和痛苦圣经上说神都收纳在他的囊中，都纪念了。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就像这是跟人说书的马来国王马太，神的爱激励我们啊，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就忘记我们过去的伤痛，我们过去的荣耀，我们过去所有的那些，我们就定睛在今天，聚焦在明天，聚焦在耶稣基督要带给我们的那美好的祝福上面，因为过去的我们也不能够再叫他回来，所以真的是让我们忘记背后的。一说起来，多说一句啊，就是姐妹们如果跟丈夫吵架，会为这个今天没洗碗没扫地，为这个吵吗？你会为五年前他没带你去看电影，为十年前他没有给你买花，为二十年前叫陈芝麻烂谷的事情都拿出来了，有没有？我们中间可能不多啊，但是我们大概大家都信主很久很久，或者好几代基督徒，在大陆这是很好的提醒，就是多半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在信主之前都随着我的旨意，随着我的想法，那要吵架，那不把从前从我们刚认识的第一次约会开始到今天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抱怨出来吗？所以我在想，忘记背后，就不要记这些。如果说还要记背后的，要记我们过往的年岁里面，神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怎么一样都不记得来了？让我们聚焦在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扶持、帮助、表述，给我们一切的美好祝福上，向着标杆直跑。这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